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是继续我们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34到48节。所以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十章34到48节。翻到了以后，还是邀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我来读双数节，请大家来读单数节。使徒行传的第十章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天父，真的是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愿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引导我们。主啊，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真的是有一颗谦卑的心，主啊，也帮助孩子，让孩子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来膏抹。主，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使徒行传的十章34到48节，我们是接着上次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彼得在约帕然后在古巨，在约帕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在古巨是一个瘫痪的人是一个瘫痪的人起来行走，然后在约帕使死人复活。然后他在约帕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讲到，他在这个鞋匠西米的屋顶上面，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就看到，然后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从天上就是有一块布降下来，这个布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食物。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这样的他们的律例，他们是不能够吃这个不洁净的食物的。但是有声音对这个彼得说：你起来宰了吃。所以一连三次，然后彼得就心里面疑惑。然后在这个时候的话，就刚好从那个凯撒利亚，然后就有一在凯撒利亚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叫哥尼流，哥尼流就派他的两个家人和他的一个士兵，然后到约帕来找西梅彼得，来找彼得。所以刚好在这个时候，刚好在彼得正疑惑的时候，这个三个人就到了就到了西梅的家里面，然后来见彼得。所以彼得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就彼得在第二，他们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彼得就跟着这三个人，然后去到凯撒利亚去见哥尼流。见了哥尼流之后，然后彼得就对哥尼流他们说：“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的犹太人，我们向来不跟你们在一起吃饭，对不对？我向来不跟你们在一起来往，但是现在神已经启示我， 圣经启示我不可把神所洁净的当作是不洁净的，所以我就过来了。那么你现在彼得就为哥尼流，那么你找我来有什么事情？你找我来有什么事情？那哥尼流就告诉他，他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他看到的异象，他在下午三点钟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天使给他说，就是说你去找那个在约帕的彼得，在西门家里的彼得。所以当哥尼流说完这个话之后，彼得就开口说，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国当中敬畏主行公义的人都是为主所悦纳。我们上次也讲到这里，就是说在各国当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们上次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说神的计划。我们讲到耶稣在地上的服事。那么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为了成全这个救恩，他是为了成全救恩。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不但是成全救恩，耶稣也是在这个参与在这个救恩的实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上次也讲到，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在这救恩当中的工作。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然后是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救恩的预备。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之后，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了什么。神就对亚当和夏娃说，女人的后裔，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后裔的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个女人的后裔要给那个撒旦致命一击，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胜过那个撒旦，要给撒旦致命一击。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已经在那里了，就说神的救恩已经在那里了。然后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紧接着跟着创世纪往后面走的话，我们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生了什么亚伯和该隐，然后该隐把他弟弟亚伯杀了，然后之后神又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孩子叫赛特。那么赛特这一组，从赛特和赛特所有人所出的后裔都被称为是神的儿女。然后到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因为在赛特的后裔，他看到该隐的后裔里面有美貌的女子，就娶来为妻，所以神不喜欢，神不喜悦这个事情。当时罪孽很多，所以神就在诺亚的时候就用大洪水来灭了这个世界，只有诺亚一家八口人留下来。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又过了很多代，然后到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到在巴别塔的事情。然后当时在世上的众人在尼禄这个带领下来建造这个巴别塔，来纪念他们自己，来宣扬我们是多么的伟大，我们是超过神的。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变乱人的口音，把人就是说分散到世界各地。然后在这创世纪紧接着看到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从一个人开始拣选亚伯拉罕，在十二章里面说，就是万国要因亚伯拉罕来得福，就是万国 all nations 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但是在我们在后面继续往后面看到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就看到，然后他进一步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在新约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就看到这个万国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说一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因你这一个后裔，因耶稣基督而得福。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神从一个人亚伯拉罕，然后到一个家族，到雅各这个家族啊，到雅各后来被改名成为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所以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然后最后到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然后到一个国家，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成为一个国家，后来神就差遣摩西，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申命记的第十章，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他说要将你们心里面的污秽要除去，要把你心里面的污秽来除去。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除去你里面的污秽，你们要洁净自己，这样你才能够做我的子民。 但是我们继续往后面看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所以在申命记的三十章，那么神就对以色列人说，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说我自己就是神耶和华你的神要把你心里面的污秽除去，好叫你们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在以申命的三十章就看到是神自己要来做这样的工作，要来做这个洁净的工作，要来除去这个污秽的工作。那么这个洁净的工作，这个除去我们心里面污秽的工作是怎样做成的呢？是怎样做成的？然后说我们继续往在旧约里面看，在耶利米记，在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然后在这里就神借着耶利米就预言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我把我的律法放在你们的心里面，写在你们的心上，所以在那时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也这样说，我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灵。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神的已经有这个旧约的计划，有这个旧约的计划，而且神通过一个人，然后通过一个家，然后通过一个家族，一个民族，通过一个国家，在预备这个救恩，然后一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在他之前，使徒约翰就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但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说天国在你们的当中，天国就在你们的当中，意思就是说天国现在已经就在你们的当中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预备了这个救恩，然后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成全了这个救恩，所以他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完成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然后我们也上次我们也讲到，然后旧约的第三个阶段是圣灵要把这个耶稣所成全的救恩要施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圣灵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要施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处在旧约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旧约有三个阶段的话，那么第一个阶段是旧约的预备，第一个阶段是旧约的预备，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旧约的成全，我知道圣子耶稣基督成全这个救恩，第三个阶段是那个圣灵要实施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现在处在这第三个阶段。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八节，我们在看到这个旧约的实施又分为三个阶段。所以首先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其次是在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然后最后是到地极。所以我们在这看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就是按照这个三个阶段来划分的。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是第一个阶段，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在撒玛利亚，在犹大全地。所以在犹大全地，然后到第十三章开始，安提阿的教会就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把这福音传到地极，就传到小亚细亚，传到希腊，然后传到罗马。所以整个旧约是分三个阶段：旧约的预备、旧约的成全和旧约的实施。然后旧约的实施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耶路撒冷，第二个阶段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第三个阶段到地极。所以我们现在就处在旧约的第三个阶段，在旧约的实施的阶段，就圣灵要把旧约实施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但在这个旧约的实施这个阶段，我们又处在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旧约要传到地极，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一个整个的计划。所以彼得在这里见到哥尼流，神彼得就说，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国当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救恩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的，而且是对万邦的，对万民的。而且就在这个时候神就使用彼得这个耶稣的门徒，然后神对耶稣对彼得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面。就神就使用彼得要把这个旧要打开这个外邦这个福音的大门，要外邦人福音的大门。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福音的大门就向外邦人敞开，原来在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为主所悦纳的。 那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一些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他们就看到这个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和他的朋友和亲戚的身上，所以他们就看到他们说方言，所以他们就开始赞美神，称赞神伟大。那彼得在这里讲完这句话之后，彼得就开始给哥尼流讲那个福音，什么是福音。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刚才我们讲了上帝的计划，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在36到41节，在36到41节，然后彼得对哥尼流说，在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那讲完这些话之后，彼得在36节就开始给哥尼流从头开始讲福音。那么什么是福音？那么在福音在这里的话，我们在这里看到从36到41节，我们看到在这里有看到有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是，就是说从在36节到38节，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把这道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把这道赐给以色列人。我们知道这一段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就讲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从加利利开始，从施洗约翰之后，从加利利开始，然后传福音，在加利利，在撒玛利亚，在犹大，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所以我们在看到耶稣耶稣三年的侍奉。所以在38节就提到，就是当圣灵和能力怎样膏耶稣，然后他是周流四方行善事。我们知道他使瞎眼看见，使瘸腿行走，使死人复活。我们也知道，就是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也医治好他医好那些得病的人，也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耶稣在这三年当中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是福音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耶稣的侍奉。那耶稣的侍奉，我们换另外一个词来说，就是耶稣的顺服。他在这三年当中他的顺服，但是他的顺服不仅仅是在这三年当中，而是他在他一生33年当中，他是个完全的顺服。所以他是在一生33年当中完全的顺服。那么这是福音的第一个内容。那么福音的第二个内容是在39节里面提到，他说由我们做见证，就是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传福音，然后传神的道给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所以耶稣死在这个木头上面，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40节提到，就是说第三日神叫他复活，让他显现出来，而且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而是显给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与耶稣同吃同住的人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在这里提到福音的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耶稣在三年的侍奉，第二个内容是耶稣的死，第三个内容是耶稣的复活。所以这是福音的内容。当保罗讲到福音的时候，保罗也讲到耶稣的死和复活。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就提到，就是说我们耶稣，就是我们传给你的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按照圣灵说是什么？按照圣灵说是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的15章，保罗也在这里又提到福音的内容。保罗说，就我当初所传给你们的是什么？我当初所传给你们的就是按照圣经所说，就是他被杀了。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按照圣经所说，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讲到福音的内容，就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然后彼得在这里又谈到耶稣三年的侍奉。那我们如果把耶稣三年的侍奉再扩大的话，就是说耶稣一生的顺服，他一生的顺服。所以我们在这里着重看的福音的内容的三点，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以及他的顺服。这没了。OK。 所以耶稣的死，福音的内容，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以及他的说服。我们知道从宗教改革之后，因着马丁路德反对天主教，所以他很强调耶稣的死，强调因信称义，说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他是担负了我们的罪，所以他担负我们的，所以是为我们而死，所以因着耶稣的死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我们的罪债被还清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欠神债的。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时候，所以这个罪债就还清了。所以宗教改革之后很强调耶稣的死，但是现在在当代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个一个只强调耶稣的死还不够，就是还要强调耶稣的复活。因为我们只强调耶稣的死，我们永远只停留在因信称义这个方面。说我们现在耶稣为我们而死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现在得救了， OK， 那 so what， 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因信称义这个方面，我们得到天国的门票了，我们可以进去了，但是 so what， 没了。然后所以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个不够，所以人们开始强调耶稣的复活。所以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什么呢？耶稣的复活，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是提到，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他与他联合。所以耶稣的复活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现在开始强调耶稣的复活，是来强调那个成圣。所以我们不仅是因信称义，但因信称义是刚刚开始，是开始，我们还要成圣。所以我们还要成圣，但其实这两个都还是不够的。如果你讲福音，讲耶稣的死和讲耶稣的复活，都还是不够的。所以福音最主要的内容是耶稣的说服，是他一生的说服。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福音最主要的内容是耶稣的说服？所以你要理解真正的福音的话，你就必须要回到在伊甸园里面亚当与上帝所立的约。亚当代表整个人类与上帝所立的约。所以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神对亚当说，这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他不吃这个树的果子会怎么样呢？他不吃那个树的果子会怎么样？所以他就不会死，对不对？所以就永远不死嘛，所以就会有永生，会有永远的生命，对吧？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亚当和神所立的约，这个约中的祝福和约中的咒诅，约中的咒诅就是死，与上帝隔离，那约中的祝福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永远的生命。但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是为了完成神与亚当，神与整个人类所立的约。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以及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你都会看到耶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耶稣被称为第二亚当，末后的亚当。为什么被称为第二亚当？为什么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呢？因为他要完成神与亚当所立的约。所以耶稣基督是在他以他在世上33年完全的说服，完全的说服来完成了亚当之约。所以这才是真正福音的内容。当然死是那个说服的极致，是说服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经常用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来死来代表耶稣一生的说服。但是耶稣一生的说服不仅仅在他在十字架上而死，而是他一生的说服，他以他说服完成了亚当之约，所以他就得到了在神在亚当之约当中给整个人类的祝福，给整个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所以福音的内容主要是耶稣的说服。那么耶稣的死有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是赎罪，是我们与上帝和好，他就是偿还了这个，就我们因为罪我们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偿还了这个罪债，与上帝和好。第二个方面，耶稣的死他是说服的一个代表，所以在腓立比书的二章说他本是与神同等的，对不对？但是他垂心顺服以至于死，对吧？随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死是说服的一个代表，是说服的最一个高潮，是说服的高潮。所以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一个含义。那么他复活的耶稣的复活也有几个方面的含义。我们谈到耶稣的复活，一般我们会谈到就是他的复活是 vindication。 vindica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的复活是 vindication。 vindica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他的复活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是他以 human nature 死在十字架上的，因为他的神性是没有办法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阴间不能够拘禁他，所以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来显明他又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显明他是完全的神。所以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按照圣灵说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当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还有第二个层方面的含义，第二层方面的含义也是 vindication， 来显明就是说耶稣完成了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耶稣完成了神与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所立的约，所以他得到那个约中的祝福。那个约中的祝福是什么？就是永远不死。那个约中的祝福简单来说就是永远不死，所以耶稣必须要复活。所以他复活来显明就是他得到那个约中的祝福。我不知道这一点大家有没有理解，大家有没有 get 我讲的。所以耶稣的复活显明了他完成了亚当之约。所以整个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在这世上的顺服，以他的顺服完成了亚当之约，他也得到了个约中的祝福。这是福音的内容。那么在谈到福音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上一般在讲福音的时候会先讲那个 indicative， 然后再讲 imperative。所以我们今天也讲 indicative， indicative 就是福音的内容，就耶稣在世上一生他的完全的顺服，他为我们完成了亚当之约，他的死和复活主要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约中的祝福。所以这是 indicative， 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讲 imperative 了，就讲我们要做什么，就讲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福音的目的，我们讲了福音的内容，现在要讲福音的目的。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福音的目的我从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从个体性的这个层面来讲，福音的目的不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福音的目的。所以加尔文在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说，因信称义是那个 ground， 是那 foundation， 是那个根基，是那个基础，但是它不是那个 purpose， 它不是那个目的。说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也引用这句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因信称义不是目的，成圣才是目的。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成圣才是目的。在我们下面有一句话，他说律法使我们转向福音，但是福音使我们可以遵守律法。我们通常只看第一句话，对不对？律法使我们转向福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律法，我们看神赐下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来遵守律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到福音那里去，我们必须要转向福音，必须转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了。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少年官到耶稣面前来，这少年官说，我做什么可以得救呢？耶稣就说，你去遵守那个律法。这少年官说，律法我从小就遵守了。但其实这个少年官说这话的时候，他不明白律法的要求是什么，所以耶稣就挑战他说，那个律法上的与人的那个关系，就是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这些你都遵守了吗？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但其实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有总结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爱神，对不对？第二个方面是爱人如己，对不对？ 所以耶稣故意用第二个方面来挑战他，说你真的做到爱人如己了吗？他说我做到了。那耶稣说好，你做到了，你很有钱，你就把你的所有的财产卖掉分给那些穷人，说你才知道什么叫爱人如己，什么叫爱人如己。那这个少年官他从小就觉得我做到那个律法的要求了，我做到爱人如己了。但耶稣说 No， 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做到。你那么有钱，有很多穷人，他们无依无靠，他没有东西吃，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东西卖掉分给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律法的要求是什么，说真的做不到，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我也做不到，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所以律法是我们转向福音，是的，我们做不到，但是感谢主，神赐下耶稣基督，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律法是我们转向福音，但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很多的时候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就认为 OK 了，现在我已经 get it 了，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如果这样你还是不知道，还有后面一句话，福音是我们可以遵守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福音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福音的最终的目的是我们可以遵守律法。但是这个遵守律法跟之前的遵守律法是不一样的，之前遵守律法是靠我自己的肉体我去遵守，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去遵守这个律法。但福音在福音里面遵守律法是不一样的。首先的话，福音使我们不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不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所以除去了我们这个律法的捆绑。第二个方面是福音就是让我们的心里面更新，使我们的心里面喜悦神的律法。以前我们与律法是敌对的，我们看到律法说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所以我们心里面很不高兴。但是现在福音使我们从律法的敌对转变成我们使律法成为我们的朋友，使我们喜悦神的律法，所以我们才可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是福音，所以福音只是改变我们去遵守律法的途径，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神的目的还是让我们追求律法，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到律法那里去遵守律法。所以我们讲这个成圣，在这里我们就讲成圣，就特别要花点时间讲成圣。成圣是一个合作，是一个 cooperation。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的救恩，神的拯救，因信称义是神完全的工作，是的。但是成圣不一样，成圣是一个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去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上说你们要努力的，天国是要努力的，努力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成圣是一个 cooperation。 那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就具体来讲，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小的事情，这些很多小的事情其实上都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让你可以去，你是你是我们成圣的一个机会，这些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自己，可以对付我们的罪，使我们成圣。那比方说早上的，我们现在这里有孩子的啊，这里有孩子的早上起来还有半个小时他就要去他就要去学校了，然后这个半个小时的时候他还在床上，然后在床上喊妈妈我的衣服在哪里，我的衣服没了，你能不能把衣服给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去处理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每日每天都会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当中做妈妈的，做妈妈的姐妹，你可能肯定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火冒三丈，我早上六点钟起来就在为你烧饭，为你烧饭，你在现在七点半了你还不起来，而且还在床上说妈妈我的衣服在哪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心中的怒气就很容易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这个是一个事情的发生，一个环境，一个冲突，一个事情，在这个事情当中，那么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现在在讲成圣啊，上帝把我们带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去反思。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要反思我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所以这叫反思。但你反思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你的生气是出于心里面一些罪造成的，是有一些罪造成的。所以这样，你要这个时候就进到第二步，就是要认罪。认罪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我们与律法的差距，与神的律法的差距，神的律法在那里，对不对？神说要是爱人如己，对吧？神说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恒久忍耐，我们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你要看到那个神的律法与我们的差距。所以这，你看到这个差距之后，那么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所以我们人的责任，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去向神祷告，你要去认罪，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但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罪，会饶恕我们。但是在认罪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去省察你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你这样的怒火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你不仅仅是要在行为上的悔改，要从心里的动机上要省察。然后就进到第三步就是说，祈求上帝来更新我的心，来改变我的心。所以这是第三步。所以人的责任在这里就是要，你要到上帝面前祷告，你要去祈求，你要确切的祈求，求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男生、很多弟兄都面临着一个诱惑，就是那个色情的诱惑，对不对？我现在网络很发达，你在网络上一不小心的话，一些东西就跳出来了，你很容易面临这个色情的诱惑。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要求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我们要切切的祈求，求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所以上帝会更新，我们祈求上帝会更新我们的心。然后之后就到第四步就是说你要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人的责任就是要，你要去活出来，但上帝会加我们，祈求上帝会加我们的力量和恩典。所以这是我就把成圣就具体化来讲解。那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第四点。所以成圣的话，用简单的用两句话来概括，成圣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心的更新，第二个方面就是习惯的养成。第一个方面心的更新，前面三点是在讲心的更新。那么第二个方面习惯的养成，就最后一点在讲习惯的养成。习惯的养成包括就是我们除去一些旧的习惯、不好的习惯、一些罪的习惯，而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属灵的习惯，包括习惯的养成。所以我在这里我着重讲第四点，习惯的养成。习惯的一个重要性。习惯这个词在拉丁语里面是 habitus， 那么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它不光是习惯，它包括能力，也包括倾向。就我有这方面的倾向，我有这个能力。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然后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然后宗教改革的学院派，然后就把这个习惯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 habitusincita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惯，就我们生下来就有这样的习惯。那第二个方面叫 habitus acquisita， acquisita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获得的这个习惯，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获得这个习惯。第三个方面叫 habitus infusa 就是说是从外面来注入的这个习惯，注入这个习惯和倾向。那比方说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说神的恩典注入到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习惯，那么这就是 habitus infusa。 但是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人的责任，主要是强调 habitus acquisita， 就是强调我们所学习我们培养的习惯。所以我们讲成圣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心的更新，第二个方面是习惯的养成。所以你要花时间，我们要花我们的精力要去培养一个好的习惯，我们要除去那个不好的习惯。那今天很多弟兄的话都受色情的诱惑，那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要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要给自己一个单独的时间。所以当你自己在单独的时间里面，你就很容易被那个诱惑，因为现在网络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你就要去避免你一个单独的时间，单独独处的时间。我在讲这个，大家明白吗？所以就是你要去避免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创造，我们要自己去努力，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在 Life on Life 里面，大家在我们在二十一天的灵修操练，有多少人参加？可以举一下手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参加 ？OK。啊，完了之后还在坚持的，每天还在坚持的，举一下手我看看。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对不对？但为什么没有了？所以一个习惯的养成，它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你的心的更新，你心里面要喜欢这个习惯，所以你理性上要觉得这个习惯的话对你来说是个祝福，对你是有益的。然后你从感情上，你要有心里面要有这种 desire， 你要有这种渴望，我要希望有这种习惯。要从意志上面，你要说我要下决心，我要养成这个习惯。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更新，你首先要心要有一个新的更新。如果你心没有被更新的话，那么你这个习惯你只是跟着做功课而已，你做完功课就没了。但是新的更新还不够，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还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培养这个习惯，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要除去一个不好的习惯，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所以一个习惯的养成，大概要花5-6周的时间才能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所以刚刚开始养成这个新的习惯的时候，我们要花很多的精力，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如果你的心更新的话，你认为这个是对你是有益的，你心里面也非常渴望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也有这样的意志决心去做，那么当你经过这5-6周，你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好的习惯之后，那对你一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在这里讲成圣，那么最后讲就是说，这个福音的目的，它从一个集体的层面来看，这个福音的目的是什么？那在哥林多前书15章在这里提到，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然后在后末期到的时候，基督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要把国交于父神。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说，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整个福音的目的就是说，要让基督作王，让基督作王，让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在基督的王权之下，都要伏在他的脚下，让基督作王。但是到这里还不够，还有就是说，等基督做完了之后，他要把这一切都要交于父神，都要交于父神。所以整个福音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与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联合。所以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在他的神学大全里面第一章第一篇的时候，开篇就讲到神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神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与上帝联合，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就是我们与上帝联合。但是与上帝联合是目的，但托马斯阿奎那在整篇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要透过与基督的联合完成与上帝的联合。所以与基督联合是那个途径，是那个方式，因为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他是与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一体的。但是他又是完全的人，所以借着他的人性，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借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最终达到与上帝的联合。所以最终都是万物要在上帝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是整个福音的目的。所以这是整个福音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福音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彼得在这里讲到福音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就是耶稣的顺服、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和他的复活。我们也后面也讲了福音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圣，从个人性的目的来看是让我们成圣，让我们成为圣洁。从集体性的目的来讲，就是福音要使我们最后在上帝里面同归于一，要完成神的计划。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你可以看到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样的计划，其实在创世之前，在永恒当中他就已经有这样的计划。我们也在看到在创世纪，从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这个计划一直到我们的时代，这个计划是一步一步怎么样的形成的。所以最后用我们同学的话来说，就是说当他在 Westminster 学习的时候，他看到神的整个计划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的救恩想起来 真的是让人心惊胆战。为什么让人心惊胆战？让人极度恐惧，因为你看到上帝从开始就有这个计划，然后在历史当中怎么一步一步让这个计划成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成就，最后借着圣灵让这计划的成就，然后最后要是所有的一切在上帝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与上帝，要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要圣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在这里，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内容。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一生的说服，真的是完成了你与亚当所立的约。主啊，在约中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远超过亚当起初那个祝福的状态。主啊，是带到一个更加完全的一个被祝福的状态。主啊，所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义是超过亚当起初所拥有的义。主啊，是因为在你在计划当中，你在你的design当中要给我们的那最后的最完全的那个义，天父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给我们。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主啊，福音不仅仅是停留在这里，福音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圣。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主，我们可以成圣。天父啊，真的是愿你来改变我们的心，主啊，也帮助我们，主啊，能够配合你，配合圣灵的感动，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竭力的与罪征战，主啊，竭力的与这个魔鬼征战，竭力与我们的肉体来征战。主啊，使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更加的圣洁，使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更加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